哈利路亚，非常感谢主啊！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是查考啊箴言里面的智慧人的箴言啊，总共有30则箴言。那么这30则箴言啊，是从箴言的22章22节，一直到24章22节。那我们活本是看不出来，但是如果你看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，那么它有标示是30则箴言，而且1、2、3、4都有给你标出来。那这一段这个智慧人智者30则的箴言，我觉得我们如果慢慢的看，慢慢的思想，那对我们生活上灵修上一定会很大的帮助。昨天晚上我们是从1则看到6则，那今天晚上我们从7则来看。7则是在箴言的23章4节到5节。我们看箴言23章4节到5节，这2节经文是讲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障自己的聪明。5节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这2节经文正好是1则箴言。那么这一则箴言，我把它定个题目，叫做富贵如云烟呢、好像云，好像烟一样，很快就消散没有了。那么这2节经文呢、我有看这个不同的译本，这个现代中文译本，它是翻译做要聪明些，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财富，钱财转瞬消失，好像长着翅膀，如老鹰会走。哇，他翻得很好、那么当代圣经啊，他的翻译也很有意思哦。他说不要整天为财富而劳碌奔波，要明智一点，放弃这个念头，因为你泥神注视他的时候，他就消失影踪了。他必像鹰振翅冲天，瞬息又相然无踪，跑得很快啊，就没有了。那昨天我们有看这个5啊，前面的第6则的箴言啊，昨天的第6则的箴言是谈到饮食的问题的，告诉我们不要贪食。那么这一则箴言呢，就告诉我们不要贪财。这个美食当前呢，令人垂涎三尺，但是大利当前也会叫人起了贪欲的心呢、这个大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软弱。财富和豪华的生活可以说是人人所追求的，但是你整天为着财富而劳碌奔波，耗尽心力去追求财富，那么这种爱财如命的作风啊，可以讲是不智之举的，没有智慧。智慧人他劝我们要放弃这个念头了。他形容啊，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因为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啊，转瞬之间呢、就如云烟消散，荡然无存了。所以就是，所以我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叫做富贵如云烟呢、这个不要劳碌求富，刚 刚刚我讲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做不要耗尽心力追求财富，这个就是要提醒我们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你可以工作啊，你可以赚很多钱啊，啊，当然要有神的帮助了。钱财不值得贪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带什么来啊，那走的时候当然也不能带什么去啊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带着什么来呢？光着身子，连衣服都没穿的，当然你手上也不会捏着美金或新台币啊，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。那人离世走的时候呢，也是什么都不能带去啊。哇，你劳碌啊，你操心啊，啊，所挣到的钱财啊，有可能你还没有享用，哎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所以你千辛万苦日积累月所积蓄的财富，你不能带走啊。那么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么这些钱财要留给谁呢？传道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啊，写得很有意思哦。传道书的2:19啊，这个作者他这样讲啊，他说那人是智慧，是一面水能之道，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传道书的作者认为，我走了，我死了，那么人家要得到我的财产了，那么这些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智慧是聪明我都不知道啊，这个也是虚空了。所以从这一则箴言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心得了，求主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知足的心，随意而安，过着知足常乐的生活。如果用这一节经文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我是认为了，钱财是在世界上用的，所以有人就讲啊，用掉的钱才是你的啊，如果你没有用掉啊，那个钱你只是看一看而已啊，啊，你走的时候是给归给别人了，所以用掉的钱才是你的。那既然用掉的钱才是你的，那你要怎么去用呢？两种方法，对神你感恩，多多奉献。那么对自己呢，在食衣住行上面，你就把你的钱该花的就花，不要舍不得了，因为用掉的钱才是你的，你不用掉你也带不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富贵如云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则第8的箴言。第8的箴言，看箴言的23:6-8。箴言23，看6-8。那么这三节经文也写得非常好，不过这三节经文啊，又是回到第6箴言哈。这个饮食的问题了，不过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23:6，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。7，因为他心怎样思念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8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这三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哦。那么也是谈到饮食的问题了，人家请你吃饭不厌其烦，所以这一则箴言我就把它定一个题目，不 随便接受别人的邀宴。哦，人家要请你吃饭呢、啊，你要少哦想一想哦，不要随便接受了。哦，那么这一则箴言呢、啊，我也去查看不同的译本了、啊。不过不同的译本的翻译很有意思呢。哦，那翻得比我们活活本更生动哦。像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，他说不要吃吝啬人的饭，贪图他的美食。他说来吧，请吃，请喝，可是言不由衷，他的态度虚伪，令人作呕。他对你所说的话也都落空。哦，那么当代圣经的翻译，哦，也翻得不错哦。他说不要吃恶人的东西。不要贪图他的山珍海味，因为他心里盘算的才是他的本意。他嘴里虽然说请随便吃喝，但心里却是暗怀鬼胎。你终必还是要把吞下的美味吐出来，你奉承赞叹的话都白说了。这两种这个不同的圣经的翻译很有意思哦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则箴言，也是回到这个有关饮食的问题了，啊，跟第六则的箴言可以互相参考。智慧人他警告啊，不要随便接受人的邀宴，哦，特别是不要吃恶眼人的饭呐，什么这个恶眼人呐、啊。刚刚我看过不同译本啊，是吝啬的人，哦，小心眼的人。那么这种人都邀请你吃饭呢、啊，哎，你千万要小心啊。他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啊，所以他请你去吃饭呢、啊，大家坐下来了，哇，菜也摆出来了，啊，对你说啊，请吃请喝啊，但是心里面却是舍不得，言不由衷啊。当你啊每吃一口菜或一口酒的时候，他都会觉得心如刀割啊，暗恨你不该来赴宴席啊。哎，你不来，我就不必花这么多钱来买菜，来煮这么多的这个菜啊。那你不来，我就不必浪费这么多钱啊。哦，结果呢，当你吃饱之后啊，满脸笑容的向他致谢啊，哎，他却毫不激起他。这个，哦，你却好不激，他丝毫激不起他的这个兴致了，因为他破财请你吃饭，感到很心痛哦，哎，就后悔啊，不该请你来赴宴席啊，哦，这个吝啬人就是这样，恶眼人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有这种人要请你吃饭，你要特别小心啊，哦，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斤斤计较啊。吝啬的人请你吃饭呢、啊，不如不去了。这种宴席啊，实在是索然无味，浪费时间，得不偿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面前呢、啊，食不下咽，胃口全失，令人作呕。在饭桌上所说的一切客套话，到最后都枉然落空。那么这段经文写得很好哦。这个有人请你吃饭，你要看一看啊，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我他是慷慨的人啊，请你吃饭没关系哈、哦，谢谢你就去吧。但是他是吝啬的人呐、啊，恶人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小心眼的人呐、啊，哦，他说请来啊，请赴我的宴席啊，你说谢谢好了，啊，不用去了，哦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则箴言，第九则的箴言。看二十三章的第九节，啊，这一则箴言只有一节经文，二十三章的第九节，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了。这一则箴言我把它定个题目，不要。跟愚昧人讲道理的，他一开头就告诉你啊，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啊。 你讲了他还听不下去的啦，你跟愚昧人讲道理没有用的啦，因为他听不下去啊。所以智慧人告诉你啊，与愚昧人交耳接谈，教导他智慧的道理，这是徒然无益的了，因为他存着固执的心，他缺乏理智，他自以为是了，他不会重视你这些明智的话，你勉强以智慧去开导他，这是不智之举了，没有用了，他不会听的了，因为你的真知灼见他都不屑一顾啊，他可能恼羞成怒啊，恩将仇报啊，甚至啊加害教导他的人啊。所以这种人啊，我们用孔子讲的一句话哦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了啊，真的是这样哦。那么同样的这种道理啊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，主耶稣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哦，你把圣物，很有价值的东西丢在狗的面前，那个不是骨头，不是肉，它不吃的啦。你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，那也不能吃啊。哦，恐怕他践踏珍珠，转过来咬你呢。”那么这一则箴言跟主耶稣讲的教训很有意思，很相近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讲一则第十则的箴言。第十则的箴言是在23章10节到11节。那么这两节经文，我们先看第十节：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。11节，因为他们救世主，他们的救世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这一则箴言告诉你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要侵入孤儿的田地。所以我就把它定个题目了，不可欺负孤寡。这些孤儿寡妇啊，你不要欺负他啊，你侵入他的田地啊，挪移他的地界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不应该的。那么这一则箴言跟前面啊22章22节23节还有28节显对视啊，因为前面也讲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。那么在前面一章已经提醒过了，那这个智慧人呢，在这里又重复的提起。为什么讲过的话再讲呢？可能哈，古时候这个侵占别人土地、破坏祖先所立的地界这种事情，常常有人去犯了，违背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。孤儿寡妇需要人特别照顾，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保障的弱势，很容易遭受别人的欺凌啊。所以摩西的律法早就规定了，讲得很清楚啊。哦，出埃及记的22章21节到24节，哦，这一段呢，摩西讲得很清楚哦。他说：“不可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欺压他，因为你们。”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出埃及记22章21节到24节，摩西早就讲过的啊。那么这个智慧人啊，哇，他在这边又大声的疾呼啊，要保护，要保障孤儿寡妇的权益啊！我们绝对不可以欺负孤寡。智慧人在这里特别强调一句话，说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为你向他们辩屈。 救赎主大有能力，等于这些孤儿寡妇有救赎主做他们的后盾啊，必为他们的辩护啊，而且还会替他们伸冤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去欺负他呢？当然不可以啊，所以不可以欺负孤寡，不要挪移地界侵入孤儿寡妇的田地了。哦，好，另外我们再讲一则箴言，第十一则的箴言，看23章12节，哦，这只有一节哈，23章12节，不可不管教，12节，你要留心领受信为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。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。我把它定过题目叫留心师长的训诲了。师长啊的训诲都是很有价值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留心听啊，侧耳听，并且把它记在心里面。那我为什么会定这样的题目呢？因为现代中文译本哦，他写得很清楚哦，说要留心师长的训诲，听从他的智言。哦，诗高译本翻译说，你要接受教训，亲耳细听意志之言。那么这一首箴言呢，似乎可以作为23章13节一直到24章22节的序言了，第二个序言，是前面第十则箴言的八。智慧人以导师的身份，斋事劝导听众，一定要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要留心师长的训诲，听从他所讲那些智慧的话，这个韩愈哈，韩愈他曾经讲过哈，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，老师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。那么对智慧人的教导啊，这些学子们呢，应该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侧耳倾听这些有益的教导的训诲的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则箴言，第十二则箴言啊，第十二则箴言是23章13节到14节，13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这两节经文就提到要管教孩童，所以我把它定过题目叫管教孩童。管教孩童，你的家里面有孩子，那么小小的时候，孩童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管教他。那个人呢，管教孩子方法都不一样，动嘴巴责备他的错误，他做错了骂一骂，他才不听呢，动手打一打，这个从古到现在这两样大概大家都是一致的，那么不过这一则箴言就谈到这个体罚儿童的问题了。那现在这个教育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。不过现在的教育是禁止体罚啊，所以体罚儿童啊，可以说是教育界的一大论题。很多人都主张废除，但是也有人主张要保留，见仁见智，各有论据啊。不过我以前小时候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体罚就是很正常、很普通的事情。我们的老师都拿一条那个不是藤条啊，是那个竹子去削的可以打人的东西啊。 那么上课的时候不听话，老师就叫到前面打手心。哦，那我有一个同学，我同学的爸爸，啊，我同学的爸爸他特别去拿一根藤条，哦，他给他修得很漂亮，那么长长的拿去给老师，啊，他说老师这个送给你，那我的孩子不听的时候你可以打一打。他说叫老师要打孩子了、啊、后来那一根藤条、啊、老师有用来打我们、哦、有够错误过失的学生，古时候就是体罚的教育、哦啊、不过现今教育界、哦啊、大部分、哦、尤其政府、哦啊、教育部也规定、哦、不可以体罚、哦、对小孩子不可以体罚。那么不可以体罚孩童好不好呢？哦，啊、体罚比较好还是不体罚比较好呢？哦，我是从箴言来看哈、哦，我从箴言这件圣经来看，从箴言来看，箴言的作者他是主张可以体罚的，孩子做错了该体罚，啊、哦，他认为这个体罚是一种有效的管教方式。不过我是主张问题是体罚、哦、你要用得妥当、哦、该罚的时候才罚，不该罚的时候就不要罚了、哦、这个伦理、哦、伦理里面有一句话，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、哦、所以怀之以刑，其之以礼，这个就是管教孩童的这个好最好的方法。所以明智适当的体罚，我是认为、哦、用真眼来看、啊、不会伤害儿童的身体和健康、啊、反之呢会让他远离邪恶，免于陷入罪恶而不能自拔，到最后呢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、哦、真眼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一则箴言就是纠正人对管教孩童的观念呢，不要以为体罚会对儿童有害啊。社会人认为适当的体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，所以他告诉你啊、哦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并不会死掉啊，因为你不是打得太重嘛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呐、啊。所以你体罚，只要你用得妥当的话，对孩子是有益的、啊。好了，我们读几节箴言、哦、都是跟体罚有关的了、哦、我们看十三章，箴言十三章的二十四节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。不准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所以你不准用杖打你的孩子，你就恨他、啊、他做错了你也不管教，你也不敢打、啊、但是这是哇，恨恶他。如果你爱他，你要随时管教、啊、再看二十二章，二十二章的十五节，二十二章十五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严严赶除。啊，再看二十九章，二十九章的十五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你看，在箴言里面就是这样啊，都是认为错误了来管教。可以用杖打，但是你要用得妥当，这样对孩子是有益的，会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那如果你不打他，你不责备他，你放纵你的孩子，到最后，哎，母亲羞愧，父亲也羞愧了。所以保罗啊，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，保罗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 警戒养育他们。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啊，可以管教的啦，哦，照着主的教训按警戒来养育他，哦，管教责打儿女，以不惹儿女的气，这两者是互相调和，哦，所以打痛不打伤，要让孩子知道错在哪里。哦，我的管教方法，我以前对我的小孩子的管教方法，我就是这样。孩子做错了，我把他叫过来，我告诉他怎么样，这样怎么样，这样这几样，你错了。他如果承认了，我说好了，你承认了，那么该怎么样？他说该打，该打我就棍子啊，竹子拿起来啊，我说手伸出来，我轻轻的打一下。哎，也不会痛啊，但是他就掉眼泪了，他知道他错了嘛，所以错了就是该管教啊，哦，所以管教责打儿女跟不惹儿女气，这个是互相调和的啦，所以打痛不打哦，打痛不打伤，要让孩子知道错在哪里，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要责备，要打孩子的时候，可以。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他错了，错在哪里，这样打了才有用啊，这样轻轻的一打不会痛，他也知道啊，心里很痛啊，他就会改过来嘛。哦，好，我们再讲一则，哦，第十三则，第十三则箴言是23章15-16节、哦，我们看23章15-16节。我儿，你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顺欢喜；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啊，这两节经文啊，我把它定个题目叫“要心存智慧”。啊，因为头一句我就讲啊，我儿，你若心存智慧。哦，心里要存着智慧。那么这一则箴言，哦，开始一直到24章22节，总共出现了5次的我儿，哦，这里有提到我儿，哦，那么你一直读到24章22节，总共出现了5次我儿，23章15节出现一次，19节、26节、24章13节、21节都出现，都讲我儿。那么为什么讲儿我儿呢？哎，智慧人智者，他把那些接受他教训的人，把他看作是他的学生，也像他的孩子一样，所以用我儿来称呼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好像箴言的1-9章10大呼吁一样，好像老师在教导学生一般呢，啊，哦。那么上一则箴言是谈到管教，但这一则箴言呢，哦，第十三则的箴言是谈到什么呢？是智者的盼望，他希望他的教诲没有落空，他希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。他的学子们都能够接受他的训诲，心存智慧，嘴里说正直的话，哎，他自己就觉得非常愉快啦，啊，哦，必怡然自得啦。所以老师教导学生，学生如果很用心接受老师的教导，哎，做老师的心中很快乐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读约翰一书哈，2书、3书，读到约翰三书啊。在约翰三书里面就记载老约翰，啊，他曾经讲过一段话，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们心里存着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心呢、啊，喜乐没有比这个大。那老约翰啊，发现所有的信徒就好像他的儿女一样啊。他写了书信，他告诉他们，讲了很多道理，他们都听了，而且按真理而行。有人来告诉他，哇，他听了好高兴啊！我的儿女都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啊！真的是这样啊！哦，做老师的也希望他的学生人能够接受他的信为教导，所以心要存智慧啊、哦，这样老师的教导不要白费，老师也觉得非常快乐，心啊。哦依然自得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再讲一个箴言啊，讲一则箴言，第十四则箴言。第十四则箴言是23章17节到18节啊，17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是断绝。这一则箴言我把它定个题目，不要嫉妒罪人，因为头一句话就讲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不要嫉妒罪人，这个嫉妒是人的软弱，但是嫉妒非常可怕的，在一般人来讲都以为啊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乃是时候未到。哦，这个从古时候到现在，大家都有这种想法。可是事实上啊，我们常常看到啊，义人没有得到任何报赏，就已是常迟了。啊，恶人也没有得到应受的报应，哦，却平安亨通啊。有时候我们就看见社会上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神没有公义吗？难道神不鉴察不审判吗？作者虽然没有做得清楚的答复我，但是他对神仍然抱持坚定的心呢。啊，劝人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你不要嫉妒罪人啊，罪人虽然亨通啊，你不要嫉妒啊。到最后神一定会审判的，神的审判会临到他的，所以啊，你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这样你的希望绝不会落空啊，你的前途就会顺利光明了。哦，恶人兴旺，义人遭殃，世人因此心怀不平啊，以为神不公义，没有审判啊，甚至怀疑到底有没有神啊。哦，这个社会上很多这样的现象哦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信徒可能也有人会这样想啊。在诗篇的37篇，还有73篇，都提过这个问题。但是你读这两篇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诗人的信心坚定。所以诗篇37篇的一开头，第一节诗人就讲啊：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哦，他甚至劝人了。怎么劝呢？在诗篇37篇的第7节、第8节，他说：“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。”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哦，这个作诗的人都有这种看法。所以在诗篇73篇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啊，诗人先看到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了。这73篇的3节到5节，你读一下就知道。但是他进了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他发现了，在73篇的18节19节，他说：“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”他还是看到神审判啊，神报应啊，所以我们的神在看啊，神在鉴察， 有神的审判，有神的报应，哦，不是现在，但是以后一定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哦，对这个作恶的人极度心怀不平。你只要忠入敬畏耶和华，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是断绝了，哦，这是这一则箴言，哦，很好的教训。好，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再看一则箴言，第十五则的箴言，哦，第十五则箴言，第十五则的箴言是23:19-21，哦，有三节经文，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23:19。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20，好饮酒的，好吃热，不要与他们来往。21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好，这三节经文，这三节经文在告诉你，哦，交朋友要谨慎呢，所以我把它定过题目叫谨慎交友，谨慎交朋友。我儿，哦，这个跟前面第五节相同，哦，智慧的老师，智慧的人把学生看作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啦，所以期盼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听从老师的话，心存智慧，谨慎自己的生活，不要乱交朋友啦。那么这一则箴言提醒我们有两种不值得交往的朋友。前面一章第二则箴言，哦，也有交友之道，不过这一则箴言呢，跟前面第二则的箴言，哦，可以互相补充，哦，那么这里提醒我们有两种不可以跟他交往的朋友。第一种，好酒贪食的人，哦，好酒贪食的人，好饮酒的，好饮酒的，在新译本里面翻译作酗酒的人，啊，就是喜欢喝酒，喝得，哦，醉醺醺的了，啊，这种人就是贪杯好酒烂醉如泥的人了，啊，哦，酗酒。那么好吃肉的，好吃肉的，在新译本把它翻译作暴食的人，哦，看到东西看到肉，一直吃吃吃吃吃的没有节制了，哦，那么这两个片语啊是同义词，是指的同一种人，哦，他们就是饕餮，哦，好食的人呢，啊，好酒贪食的人呢，啊，哦，好，第二种，好吃懒做的，你也不要跟他做朋友，哦，好酒贪食的。这种人不是好朋友，你跟他做朋友啊，你跟他一样啊，到最后你也吃的，哦，喝的烂醉啊，躺在地上啊，在那边啊，人家都不理你了，哦，好了，好吃懒做的人也不是朋友，啊，哦，那么这里讲哦，好睡觉的，好睡觉的就是好吃懒做的，所以经常这个大杯豪饮、大鱼大肉啊，哦，好逸恶劳啊。酩酊大醉的，所拥有的那一点财产，很快的就被他挥霍光光的，到最后呢，穷途末路，衣衫，哦，这个衣服都没有了，哦，一贫如洗的，就是这种人啊，好吃懒做，坐食山空了，哦，那么这种人，你不要跟他做朋友，你跟他做朋友，到最后你跟他一样啊，哦，所以孔子也讲过啊，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啊。那么箴言里面告诉我们，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若是乱交朋友的，啊，必定会败坏自己的前途，哦，所以那些好酒贪食的、好吃懒做的，都不值得做朋友，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了，啊，所以做交朋友要谨慎，啊，两种不可以交的朋友，好酒贪食、好吃懒做的，啊，这两种都不是朋友，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哦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这里。那么剩下的，我们明天安息日上下午还有一半，哦， 从第十六则一直到三十则箴言，我们明天下上下午、哦、把它看完。好了，那剩下时间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祷告。为着教会所推展的各项圣工祷告、哦、那求主耶稣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，能够明白箴言里面的教训，而且能够应用在生活上、灵修上面、哦、一起来祷告。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